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7月26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是中泽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先祝他生日快乐。但是对于球员来讲，我不确定生日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生日代表你又老一岁了。但是在棒球圈这种竞争的环境，老一岁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大家都会希望自己越年轻越好。不过还是生日快乐啦，毕竟生日这个还是一个大日子，不可以不庆祝。就算你自己不想庆祝呢，也是要帮你妈庆祝一下，因为这是母难日啦，就是一个你妈可能这一生最痛苦的一天。真的，尤其是像中泽啊，或是博宇这种他们常年在外的，肯定很少回家。那这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他们说声感谢啦，因为把他们生下来，他们才可以有今天的成就。那我是在想啊，今天可能去球场之后，应该会就是大肆宣扬今天是中泽的生日，然后看看队友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有什么有趣的庆祝环节，明天呢我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分享。那像我们以前在卫权的时候啊，其实我记得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过生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人缘特别好的，我觉得大家才会帮你过生日。像是石豪这种啊，就是属于人缘很好的，所以他每次生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吧，大家就把他绑在椅子上，是真的拿那个什么胶带什么之类，直接把他捆绑在椅子上，然后准备了一大桶水球，然后就一直往他身上砸。哦，那个一定超痛的，但是呢，我相信本人应该也是很开心啊。毕竟哦，你要人缘够好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那我自己就是在卫权那两年的生日啊，其实也都过得还蛮精彩的。应该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就是 staff 啦，就是员工啊，我们跟管理啊，或者是说勤收等等之类，大家感情都很好。所以呢，每一年生日的时候，不管是谁生日啊，不是只有我生日，只要有人生日的话呢，不管是防护员、管理、勤收，只要有这样子的日子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唱歌啊，喝酒，然后也都玩得蛮疯的，真的是玩得蛮疯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我真的是被砸蛋糕砸到整件衣服直接报销，我根本就直接留在那个酒吧，没有把它带回来了，因为真的已经没有救了，那个绝对洗不干净的，而且是巧克力蛋糕。然后因为我们跟那个酒吧里面的 bartender 其实也还蛮熟的，然后他们刚好有一个老板就是刚从垦丁回来玩回来，所以他带了很多套比基尼，然后我们还全部的男生换了一整套比基尼，这样子每一个人都穿我说真的每一个人都穿，然后我们拍了一张合照，那张合照真的是哇，一定要封存起来，绝对不能让我以后的小孩子或者是我的岳父岳母看到，这个真的太危险了哦！年少轻狂啊，年少轻狂。OK， 那今天的棒球话题要来跟各位聊一下，就在前天的比赛中啊，出现了一个超级罕见的 play， 好，就是三杀，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三杀 triple play。我在棒球圈其实也待了差不多有十年左右了吧。这十年内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过一次双杀，你说转播可能有，但是呢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就站在场边的完全没有，就连博宇也跟我讲说这是他这辈子看到第一次双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很少见。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些统计数字什么之类的，但我相信啊，一个球季应该不超过五次。其实大家常见的双杀通常垒上一定要有两个人嘛，这是必要的条件，垒上一定至少要有两个人才可以构成三杀的条件。那比较常见的三杀呢，其实应该是垒上跑者提前起跑，例如说有下盗垒的战术啊，然后一二垒的跑者双盗垒这样子，然后结果打者打了一个平飞球，不管是游击手或是二垒手接到，然后呢他只要踩一下二垒垒包，然后再 tag 一下那个一垒往二垒跑的那个跑者，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三杀。这应该也是比较常见的三杀形式。当然你要先踩二垒垒包或者是先 tag 跑者，这个就没有一定的顺序，你也可以先 tag 跑者然后呢再踩垒包也 OK， 这样也是三杀。但是呢我们在前天比赛里面看到的那个三杀是最少见的，应该讲说是最难完成的一种三杀，也就是543的三杀。什么叫做543的三杀呢？就是说今天一二垒有人，然后他们没有发动什么盗垒战术，就是单纯的打者把球打向三垒手，然后三垒手踩了一下三垒垒包之后呢传二垒，然后再传一垒。这种 play 呢之所以非常罕见，就是因为你一定要那个打者跑得超级超级慢才有可能完成。因为如果今天三垒跑者要先踩一下三垒垒包然后再传二垒，你先不讲那个踩一下就需要多一点时间，然后呢再加上三垒传二垒这个距离已经是最长的，平常如果是643的双杀的话，游击手只要短抛给二垒手就好，或者是说今天如果是463，二垒手也只要就是短传或是短抛给游击手就好。但是543的不一样，543是传球路径最长的一种双杀，再加上他还要自己踩一下垒包，所以呢如果那个打者的速度本身不够慢的话是很难完成的。所以这辈子啊有幸可以现场看到一次，真的还算是蛮振奋的。好，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主要呢是因为我受到我妈的委托啊，就是因为她有一个亲戚，其实也算是我们从小认识的一个姐姐啦，然后她没有在考虑啊要举家搬来美国生活，因为就是她老公的关系，她老公有收到一个美国公司的 offer， 所以呢决定要来换地方工作，等于是全家就跟着老公一起搬过来的意思。那这个姐姐呢一开始当然还是跟我妈就是求助嘛，问她说了不了解说我在美国的一些生活啊，就发现我妈对于我在美国的生活啊就是完全不懂，因为我很少跟他们分享我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也不太需要他们帮我汇钱啊或 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自己的薪水就有办法支撑我自己在这边的生活开销这样。所以呢我妈就请他打电话来问我，请他打电话来问我说，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举家搬来美国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当然他们有很多很担忧的地方，所以需要我帮忙解惑，也就促成了我和姐姐的这个对谈啦。那我跟姐姐之间这个对谈的内容，我想要把它分成就是食衣住行娱乐这几项来一一的分别跟大家探讨。因为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人，就是今天未来啦，可能有机会会想要举家搬来美国，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我跟你讲，自己一个人来是最简单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全家搬来，要考虑的问题真的超级多。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几个方面一一来跟大家讲。那第一个就是食嘛，就是吃东西。你说我们这些成人，如果你比较算是那种不挑食的人，那来美国可能就还 OK， 因为你如果今天吃到自己不喜欢的，你可能可以稍微忍耐一下，我们的忍耐度是比较够的。但是小朋友大家也知道，就是喜欢什么就是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是不喜欢什么，他们不一定能够真的习惯美国的食物。当他们吃不惯的时候，你就得要自己煮。但是呢又不是说每一餐都是可以自己煮，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要去上学，肯定还是会有在学校吃的时候嘛，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当然如果今天你的小孩是在美国出生，然后你从小让他习惯就是美国这边吃的东西，那可能还好。但如果他是已经是像是姐姐的状况，就是他的小孩都已经国中哦，国中之后才要搬过来，那肯定是已经很习惯台湾的那些食物。那一搬过来这边之后呢，能不能适应就是每天要吃这些 mac and cheese 啊 burgers 啊，哦，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第二个部分是衣嘛，就是食衣住行的衣。但是衣的部分哦，我想说衣服跟台湾在美国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呢我想要把衣这个部分呢来讲一下钱，因为其实就是衣服也是要花钱买嘛，所以呢我来讲一下钱的部分。通常如果你是想要全家搬来美国，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应该就是你在美国没有账户，你在美国没有一个银行账号。所以如果当你没有银行账号的时候，你今天来美国你就没有钱。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诶，那我在台湾有钱啊，我能不能把台湾的钱带过去？可以，但是呢你最多就只能带10,000美金。当然也可以申报啦，申报的话就可以再带更多，但是呢中间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就例如说他们会觉得你带太多现金出国啊这些的被扣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不确定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所以最保险的呢就是带10,000美金以下。但是10,000美金以下对于一个可能四个人的家庭来讲可以使用多久，我认为可能不是太久。那你在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之前，你就需要靠这10,000美金过活。很多人就会讲说，你也太挥霍了吧，一个月花10,000美金这样子。我跟你讲，你不能这样想，因为你刚来的时候你要处理的事情是很多的，包含你刚来的第一个月你是不是得买车，你是不是得找房子。那你找房子的时候，会不会那个房子它是真的让你每个月就是月缴的，还是说它先给你收一笔押金？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要算在你第一个月那10,000美金的开销以内。当然你也可以入境美国之后呢，就赶快先去办一个银行账户，然后再请台湾的亲友汇钱到你美国的账户让你使用。但是呢这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各国的那个洗钱防治法其实都还算是做得蛮严实的，所以如果今天呢你是请台湾的亲友寄钱给你，然后又是太大笔的钱的话，那个台湾银行账户的名称跟美国银行账户的名称不一样，那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麻烦。所以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举家搬来美国之前有机会到美国先出差的话，就赶快先开户。因为美国开户是不需要就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就是社会安全码，你可以事后再补。所以呢你就来之后呢先赶快开户，然后当你出差完回到台湾之后呢，你就可以赶快用自己台湾的账户汇钱到你自己美国的账户，也就是使用那种 wire transfer 的方式，这样就可以确保你去美国之后呢马上就有第一笔钱可以使用。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去美国之前都有一个出差的机会可以去做这件事呢，这个就很难讲了，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我建议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先开户的话，信用卡就也马上办一办。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有工作的情况下面，信用卡其实也不难申请，顶多它就是发给你一张就是没有年费的，像我当初那种 secured credit card。 那 secured credit card 呢你就是要付一笔押金在里面，例如说你今天给他600美金，那你的信用卡就是600美金的额度，你每个月就是最多只能刷600美金。当然如果你缴掉的话它就会归零。所以呢通常啦，我自己当初使用方式就是我只给他200块，那我的上限，我的 credit limit 就是200块。但是每一次呢我只要刷了一个50块的东西我就缴掉，刷50块的东西我就缴掉，把它有点当作是就是金融卡在使用，就是 debit card 在使用。这样子呢持续的使用这张卡，其实也算是帮你累积你的那个信用分数，就是让美国知道说你是一个有信用的人，你每一次花完钱之后都会把它缴掉，所以这对于你个人信用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在开户的时候同时办信用卡，就是因为如果你第一个月的现金真的不够，那至少还可以用这张信用卡稍微顶一下。那如果你今天说我可以带台湾的信用卡去美国啊，也 OK，但是你就是要负担那个海外手续费嘛，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样选择了。那讲到钱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决定举家搬来美国，代表说你可能也一定有一点年纪了。那当你有点年纪，你可能就会在台湾有房产，但是呢在美国缴税是要缴全球税的，也就是说今天你不管在哪一国有收入，你都需要在美国缴税，那就会是多一笔的支出。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台湾有不动产的话呢，美国一样是会跟你课税的。 OK， 那我们再来讲到食衣住行的住。住宿的问题呢，像是那个姐姐她老公啊，她公司只提供第一个 个月。好，第一个月之后呢，就麻烦你自己要去外面找房子。在美国啊，我觉得找房子不像台湾这么难，因为台湾的房子相对来讲比较少嘛，就人比较多。但在美国找房子呢，其实很多空房啦，没有到很不好找。比较难找到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租房齁真的是比台湾贵蛮多的，所以你要找到便宜的房子齁是蛮难的，但是你要找到房子可能不会到很难，但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要找贵的嘛。那如果家里有小孩，其实居住环境也是需要考虑进去。另外的就是小孩子学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今天住在这边的话，你就是需要念附近的可能中学或者是小学，这些啊全部都是父母需要考虑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食衣住行的行齁，因为呢在美国呢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脚，所以至少一个家庭通常都会需要两辆车。你会说诶，我今天有一辆就好啦，我可以载我老公去上班之后呢我再回来，然后载小朋友去上学之类的，那接下来这个车呢就留给我自己在家里使用。但是呢你怎么知道说今天老公每天上班的时间都会跟小朋友上学的时间是刚好对得上的，或者是说老公今天上班之后呢他不需要用到车吗？不需要用车子去外面做一些公务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最好每一个家庭都是需要至少两辆车。那这两辆车呢是要租还是要买，肯定又是另外一笔开销了吗？那最后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娱乐齁，就是娱乐的部分，也就是可能算是玩乐啦。那我自己猜测齁，就是在美国的家庭主妇应该是会比台湾少蛮多的。我认为啦，我认为因为呢在美国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聊然后生活比较无趣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会戏称啊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家庭然后老婆没有工作的话，无聊就帮他生一个小孩就是生一个小孩的话他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沙文主义的说法，所以我并不是说支持这样子的论点，我只是在网络上面齁看到蛮多人会这样子戏称。那如果今天孩子还小的时候啊，爸妈应该是会蛮忙的没错，但如果是长大之后才来，就有点像是就是姐姐这样子，如果他小孩子都已经国中了，长大之后才来的话，其实需要处理的事情应该不会到太多，可能每天还是会有，但是不会说多到让你忙不过来。那生活娱乐这一块呢就会变得很重要，但美国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玩。像我们这个礼拜啊不是到 Erie 吗？好，到 Erie 这个地方啊，所有的球员跟就是一些 staff 他们最喜欢跑的就是去 casino， 因为这边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很大的 casino， 就是赌博的地方啦。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的话，你就把它想象是一个就是小钢珠好了，反正就是那种很大的小钢珠店。那为什么到 Erie 这个地方呢大家就一直疯狂的跑出去玩，就是因为 Altoona 很无聊嘛。其实 Erie 也不算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这边有一间 casino， 所以就导致大家就是有这种好玩的东西呢就赶快把握机会。像是我们这附近也有一个 water park， 也就是那种水上乐园。那像我们自己是跑去 Niagara Falls 嘛，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跑去那个 water park 然后去玩，就是因为呢大家都很珍惜这种能够玩的机会啊，因为在这边能够玩的选项实在没有到很多，所以如果你一闲下来然后又没有事情可以做的话，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感觉，可能需要谨慎评估齁你是不是那种很需要朋友的类型。虽然说其实人长大之后就是变得成熟之后朋友最终都会收敛，你可能只有几个特别好的，但是呢你需不需要很多朋友，我觉得还是在美国生活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怎么样评估这件事呢？就是如果你今天两天放假齁，在台湾两天放假你可以完全待在家里不用出门，那我相信你应该也很能适应美国的生活。像我现在录音的当下应该是台湾时间礼拜五的晚上嘛，就是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哦，没有啦，就是现在是礼拜五晚上嘛，所以呢我女朋友就说她今天下班之后然后突然收到一个朋友的讯息，然后那个朋友就跟她讲说就是诶叫她今天晚上出来唱歌，然后她还在那边犹豫，然后就觉得说啊好累哦，上班好累，先回家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到后来八点的时候才开始化妆，然后出门九点唱到十点，然后再坐捷运回家，这样子也很满足。然后明天呢是礼拜六，礼拜六晚上还有一个朋友的生日趴，所以等于是每个周末都是很丰富很精彩的行程。但我跟你讲齁，这些东西在美国通通都没有齁，就是没有两个字而已，没有。怎么可能会有那种情况是什么八点开始化妆九点就可以到，我们这边开车到 KTV 可能就要两个小时，怎么可能八点化妆九点可以到然后唱个一个小时之后再回家哦？在美国不会有这种生活，在美国你就是晚上回家就准备睡觉准备隔天上班，最可怕的呢是这种生活日复一日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觉得你需不需要朋友这件事情啊，还是决定能不能来美国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哦。我认为还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你可以从这一点去评估看看。那其实啊美国人大部分人的幸福指数看起来比台湾还高，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存钱哦，你会觉得说美国看起来很开心啊，就去美国生活好像很快乐，所以他们没有在存钱，他们真的没有这个存钱的观念，所以他们就是月光族，他们到月底的时候就会很穷。像台湾啊可以发月薪有没有，就是每一个月可能很多公司我相信都是什么5号发啦或是15号发，我跟你讲没有，在美国啊我们是发双周薪的。为什么要发双周薪呢？因为很多人两周之后就没有钱了，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撑到月底你知道吗，以双周薪的形式哦，才有办法勉强维持住他的生活开销。像我前几天啊就有跟一个队友聊到上大联盟的问题，那就是问他说是怎么 么样看待棒球这件事，他就跟我讲说他是非常想要上大联盟，但是呢如果没有上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老婆以及一个非常完整的家庭。他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就是到客场之后才发现要去 Indy， 然后小孩子才刚出生，所以带了很多育婴用品的那位球员。他也跟我强调说，就虽然说他没有很多钱，然后每一次赚的钱可能很快就花光了，但是对他来讲他觉得心灵还是很满足，对他来讲已经非常足够。台湾人的储蓄习惯某方面其实反而降低了我们的幸福指数，但长远来看绝对是提升了生活品质，没错啦，就是肯定到晚年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积蓄可以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都是活在当下的，他们认为当下快乐才是最快乐的事情。那这就没有对错啦，就是每一个人的个人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现在也在考虑就是要举家搬来美国，或者是说你心中就是总是有一个美国梦的话，来之前想清楚，只要你有想清楚，我都祝大家勇敢的去闯，最后呢也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7月27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耿。那因为最近我们准备要开下一次的那个 Mandarin Community Meeting， 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嘛，就是每个月我们会翻译之间会彼此讨论一下，就是每个选手的近况，然后更新一下他们最近在练些什么东西啊，然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包含讨论说他们可能休赛季会去哪里练 Winter Ball， 要去哪里打什么的，这些都会在这个 meeting 里面完成嘛。那因为准备要开下一次的会议了，所以学长呢就帮忙统筹一下说，诶，大家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一起来开个会。我就跟他讲说，礼拜天我们打完客场之后再回 Altoona 路上可以就是在巴士上面我可以开会。他就说，在巴士上面网络不会不太好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在美国啊有一个网络最差的地方在台湾可能网络不好的地方可能是山上嘛，山上网络可能不太好，但在美国也是一样啦，在山上肯定网络不会太好。不过呢在美国还有一个网络非常不好的地方叫做高速公路就今天你只要行进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网络通常都不会太好。因为我在想啦，就是美国地大，所以高速公路通常都是那些连接城镇跟城镇之间的一些路线，但那个中间就是这个中继站其实是不太会住任何人的，通常也没有什么商家，所以在这个地方建基地台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这就导致呢你每一次只要是开车行经过那个高速公路或者是坐像我们一样坐巴士行经到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呢，网络都一定非常非常的糟。久而久之呢，就是每一次我跟我女朋友讲电话的时候，她只要听到我讯号不好或者是只要断断的，她就会说你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我就会说对没错，我在高速公路上面。所以其实美国大部分的地方网络还是不错的，在城镇里面，但是在高速公路上普遍就是差强人意。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美国的三大电信啊。那第一大电信呢其实就是最老牌的就是 AT&T， 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这个牌子。那再来就是比较新兴的像是 T-Mobile 啊或者像是 Verizon。 那我个人认为在大市区啊三家的表现其实差不多，我说的是网络的表现然后以及通话的讯号啊，其实我觉得三家不会差到太远。不过我这边讲的是就是比较大的市区比较大的城镇，可能像是在纽约市里面啊或者是说像夏洛特市里面，或像宾州的话可能就是费城里面，乃至到华盛顿里面等等。但是如果你今天讨论的是一些小城镇像是 Altoona 这种，那这种 small town 的 downtown 呢里面呢，我就会觉得 T-Mobile 比较厉害。因为我在来 Altoona 之前啊，其实我就有上网去查一下就是每一个电信在 Altoona 的 coverage map， 就是说他们那个信号的那个遍布的图啦，就发现呢其实 T-Mobile 的密度是最高的，那 AT&T 跟 Verizon 呢则是其次。那这个现象呢其实也发生在我们就是春训的基地，也就是 Brenton 那里。那 Brenton 其实也算是一个小城镇嘛，这个小城镇的市区里面呢 T-Mobile 的密度也是最高的，所以呢在那边使用 T-Mobile 其实是非常好的体验。那至于讲到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呢，我个人认为我先讲这是我个人认为，以上这些啊不然包含是小城镇啊或是大城镇的感觉或者是高速公路上面的感觉，都是我自己个人的感想。我认为在高速上面呢 Verizon 的表现是最好的。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呢？因为之前啊其实我们从就是 Altoona 开到纽约的这个路上，就是跟女朋友一起开车到纽约这个路上啊，他是从台湾买了一个就是吃 T-Mobile 信号的 SIM 卡，那结果呢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就很常没有讯号，如果是连他的手机播音乐的话就很容易会就是会断掉，或者说他有时候跟我讲说，奇怪怎么发文发不出去。但是因为我的手机都是连那个 Apple CarPlay 嘛，然后就我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个信号上面是从头到尾都是有信号的，不管是经历到什么多偏远的地方，就我的手机因为是使用 Verizon 的关系，所以从头到尾至少都还是有 LTE 的网络讯号。那像前几个礼拜啊，我在中泽还有博一起去 State College 的时候，就是我们去亚洲超市的那个礼拜啦，然后在那个路上啊，其实 Altoona 到 State College 中间也有经过一个蛮偏远的山区，然后那个山区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讯号的。但因为他们是使用 T-Mobile， 所以他们就是放音乐放到一半就停掉了。但是我的手机呢，从头到尾都是可以持续播放音乐，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Verizon 蛮厉害的地方。那刚刚讲到的就是 T-Mobile 在小城镇的市区里面表现蛮好的，然后 Verizon 呢，则是在就是高速公路上面表现蛮好。那 AT&T 呢，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明显的优点，可能它是老牌的电信吧，所以据点比较多吗？这可能是唯一的优点吧。其他我就觉得 AT&T 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一开始 其实也是使用 AT&T， 但是过没多久我就把它换成 Verizon 了。那如果呢你只是旅游短期 SIM 卡，我是觉得没差啦，就是选择哪一个电信我是觉得都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是要选择一个长期的电信，就是你长期居住在美国的话，我个人觉得 Verizon 还不错。好，另外呢它也提供很多就是周边的 App 啊或是功能，可以阻挡一些 Spam Code， 就是说一些垃圾的邮件或是垃圾电话，还有不安全的网络等等。这些功能其实我平常都有在使用，然后每一次呢只要有这种垃圾电话或是诈骗电话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那个 App 就会提醒我，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蛮好用的。那至于缴电话费的方式呢，我之前有教过，就是找你的信用卡有超市最多回馈的那个期间齁，然后去把一整年的 gift card 买起来。那像是我之前就是我有一张信用卡，它是在1月到3月的时候超市有9倍点数的回馈，就是 9% 的回馈的意思啦。那我就趁我有 9% 回馈的那几个月啊，去把那一整年的就是电话卡的 gift card 直接就囤起来。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就是买 gift card 是有机会被盗刷的，就是那个 gift card 很有可能会被别人盗。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买完之后呢，你就赶快储值进去你的那个电信的账户里面，就是买完就直接全部存进去，然后让它每一个月这样慢慢扣。那至于是不是只有超市可以买 gift card， 其实也没有一定。如果你的信用卡是有加油站的回馈的话，其实也 OK， 那你可以考虑去 7-11 买 gift card。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美国的加油站都是和 grocery 合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听到美国人说哦，我要去加油站买东西，就是因为美国的加油站跟便利商店都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今天有一个加油站旁边就一定有一家便利商店，所以去加油站买东西跟我们在台湾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是一样的意思。那通常呢 grocery 跟加油站的消费啊是分开来算的，就是今天呢、啊、grocery 的消费在信用卡里面算是 grocery 的消费，但是在加油站的消费算是加油站的消费。但是 7-11 呢是美国唯一一家被归类在加油站的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某些 7-11 旁边是会有加油站的，但不是每一家 7-11 都有加油站，有些 7-11 它就单纯只是一个便利商店嘛。但是你在这个便利商店消费的时候，它一样是给你计算在加油站的消费类别。所以如果你的信用卡是有加油站的消费回馈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去 7 买这个 gift card， 即便这家 7 啊旁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加油站也是一样没有关系的。总之呢如果你要我推荐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电信，我们先讲前提，就是如果你想用大品牌，想要用这种大牌子的话，我会比较推 T-Mobile 或是 Verizon。 但是呢如果你是已经在美国生活了，然后不信你现在使用的是 AT&T， 那就跟我一模一样、哦、就是因为我当初也是使用 AT&T 嘛，但是我想要换一个电信，那不用担心、哦、因为在美国呢你是可以西码换电信的、哦、你就带着你现在的号码，然后到新的那个你想要使用的那个电信的门市请他处理就 OK 了。像我当初呢就带着我 AT&T 的号码，然后跟他讲说诶我想要西码直接搬到你们的电信这样子，那他就帮我处理，你完全不需要就是重新办一个号码，这样子你的很多会员啊或者是一些银行等等才不用重新设定，可以省掉非常多的麻烦。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前一阵子去纽约的一个小小的发现，我觉得这个发现啊非常的有用、哦、就是应该蛮多人会受惠的。主要就是因为啊我们这种就是有把台湾号码留着的旅外人士，最麻烦的就是每一次出国的时候都要把 SIM 卡换来换去嘛。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换 SIM 卡在飞机上面是一件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有时候换一换然后 SIM 卡还掉地上就很难捡什么的。那到了美国之后啊，如果有时候可能银行需要收一些验证码或者是购物需要一些验证码的时候，你也是要换 SIM 卡才收得到简讯，就真的很多步骤。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就是 eSIM 越来越红嘛，就是不需要一个实体的 SIM 卡，你只需要做一个开通之后呢，这个就是虚拟的 SIM 卡就会直接植入在你的手机里面。所以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啊，我就有去中华电信问他说诶你能不能帮我换成就是 eSIM， 就中华电信的 eSIM， 这样子我手机里面就可以持续插着美国的电话卡，这样就可以收美国的简讯这样子。但是他们就说台湾换 eSIM 目前是要收费的，所以呢就建议我回美国之后呢把美国那边的 SIM 卡换成 eSIM 会比较划算一点，那这样子我的手机里面就可以插着台湾的 SIM 卡，也是一样的意思啦。但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忘记这件事情，直到我上次去 SOHO 的时候呢，就刚好看到一家 Verizon 的实体店面，我就进去请他们说诶你可以帮我把我的那个 Verizon 的 SIM 卡换成 eSIM 吗？从此之后、哦、就解决了我需要一直换 SIM 卡的问题，因为我以后的手机里面就是 Verizon 的 eSIM 加上中华电信的实体 SIM 卡 physical 的 SIM card。 这个小小的知识、哦、分享给各位。但是有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今天呢虽然说我手机里面是插着台湾的那个 SIM 卡嘛，这样是可以收台湾的简讯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步骤要做，就是呢你在台湾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开启 WiFi calling 这个功能、哦、你开启之后呢你在美国的时候只要你手机连到 WiFi 你就可以收台湾的简讯。那你可能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在美国就是开启中华电信的 WiFi calling？ 然后不行，完全不行，你一定要回到原国家开启才有效。所以呢你一定要在回到台湾的时候呢把你手机的 WiFi calling 的功能打开，然后你回美国之后呢如果插了这个台湾的 SIM 卡，只要手机连到 WiFi 就可以收简讯了。以上这些呢就是对于美国三大电信的一些基本介绍啦，希望对于大家以后来美国旅游多少有一些帮助。刚好帮 Adam 宣传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参加那个东岸什么看球团，可是我不晓得现在可不可以报名，希望可以，希望可以。如果你有参加那个东岸，诶 如果今年没有报到，明年也还有吗 ？OK， 所以呢，代表说，如果你有参加 Adam 开的这个看球团哈，你就可以依据这节内容去挑选你想要的 SIM 卡。那如果你是事业做很大，在台湾很常需要收简讯，但怕去国外之后呢，要开漫游啊，要花钱什么之类的，哦，不用担心，你只要记得先在台湾把你的 WiFi calling 功能打开，到美国之后呢，只要手机连到 WiFi， 你就可以安心的工作了。以上资讯分享给各位。OK， 那今天的棒球话题要来跟各位聊一下哈，因为前阵子啊，就是在天使队的比赛中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个新秀 Logan Ohapi 啊，他打了一支再见全垒打。那这支再见全垒打呢，因为很靠近全垒打墙，所以外野手感觉好像有接到，好像又没有接到。所以呢，前卫跑者那时候是 Kevin Pillar， 他就有点搞不清楚说这球到底是全垒打还是被接杀了。所以他跑过二垒之后呢，就赶快又跑回一垒，就是怕被双杀这样子。结果呢，因为就是一垒指导教练跟 Logan Ohapi 都很确定说，哦，这是一支全垒打，他们就叫 Kevin Pillar 说，哎，你不要再退了，不要再退了，赶快往前走。因为今天如果 Trail Runner 就是后面那个跑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超过前卫跑者的话呢，那个后卫跑者是会被判出局的。所以当 Kevin Pillar 就是朝着一垒往回跑的时候呢， Logan Ohapi 也跟着往回跑，因为他很怕就是他会超过 Pillar 这样子。那还好就是他跑的也还算快，所以呢他最后呢就是回到一垒的时候呢， Pillar 刚好也在一垒的前一步停下来，想说嗯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就是一脸懵这样子。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今天就是 Logan Ohapi 超过了 Pillar，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变成这一支还是一支再见安打，但是 Ohapi 的全垒打呢会被没收，那他本人也会被判出局。所以我们前几天呢，就是在做跑垒练习的时候啊，总教练就有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案例，然后就跟大家讲说呢，记得后卫的跑者绝对不能超过前卫跑者，那前卫跑者呢也要仔细分析的场上的情势，不要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回来就是跟后卫跑者交错。但是呢，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这个状况，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总教练特别去查一下规则，如果今天当前卫跑者他在退后的时候呢太靠近你了，后卫跑者是可以去推他的，就是直接推他，跟他讲说往前跑往前跑。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当我推他的时候呢，我身体没有任何一个部位超过他。今天这个规则是，如果今天后卫跑者有任何一个身体部位超过前卫跑者的话，他才会被判出局，但是我只是推他而已，所以其实我整个人还是在他后面的。所以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用后卫跑者呢去推前卫跑者，跟他讲说你往前跑啦这样。但如果今天就是如果你推他，就是他滑倒之后呢头往后仰，结果后卫跑者的脚呢就超过了前卫跑者，这样子你一样是被判出局。所以不要推太大力啊，就是轻轻推就好，这是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可能性。好，今天的棒球小教室大家就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7月28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经历过几天比较轻松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进到比较 hardcore 的棒球话题了。那今天要聊的呢是有关中者最近的打击策略啦。因为前一阵子齁，他的那个 swing decision， 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个那个 swing decision 的 report。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关于就是好球你有没有打，坏球你有没有 take 的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每天都会有一份，就是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一个报告。针对这个报告齁，我们过几天再来深入聊一下这个报告。齁，我们今天先主要聊一下中者的打击策略。那因为前阵子齁，中者在这份报告上面显示出来的数据啊并不是这么的好看。那 swing decision 顾名思义就是你对于你挥棒的选择嘛，所以代表说呢你对于你每一个打席在锁定的球种然后以及位置就是没有那么的明确，已经有点乱掉了。所以呢我们的打击 coordinator 就特别找中哲来聊了一下，要做一个就是 shrinking the zone 这件事情。什么叫做 shrinking the zone？ 就是说把你的那个好球在缩小，因为你现在打了太多球啊都是你不应该打的球。那今年海盗的打击方针就是 own the heart 嘛，就是代表说如果今天球有进到你的红中的话，那这个东西是你需要好好去把握的。所以呢你今天就是把你的好球在缩小到只有进到这个红中的球你才去进行攻击。但是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是这个会大概开了过完两个多礼拜吧，但是在这两个多礼拜的期间呢，中哲反而就是变得有一点点被动，因为呢他正在把他的好球带缩小，所以没有进到这个好球带的球呢他基本上都不挥。而且呢其实要判断这颗球、哦、有没有进到你的zone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打击时候的想法、啊、是想说这球有没有进来有没有进来有没有进来，哦有进来我才挥，那就一定来不及，你 timing 一定会慢掉。所以打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打者要做的事情是把你今天判断的时间提前。好，意思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把投手的出手点跟球进到好球带的位置连成一条线，如果这是一个轨道的话，那这个 tunnel 呢就可以说是这个球整个的变化轨迹。所以打者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越早的去判断这个 tunnel 接下来会怎么样变化。那所以呢每一个打者心中都会有一个 window， 也就是一个窗口啦。如果今天球有经过我心中的这个窗口的话，就代表它应该会是好球。那如果今天你把这个窗口设定在好球带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电视上那个好球带里面的话，那就一定来不及嘛，因为球都已经进到好球带了，你怎么可能来得及挥？所以通常呢大家就会把这个 window 往前推，能够越早 找判断这个球有没有进到你的 window 的打者，通常都是越好的打者。所以呢，有些打者可能可以在球在投手离手的瞬间，他就可以判断出来说这个球是什么样的球，是变化球还是直球。那这种打者呢，通常也会打得很好了。那既然大家现在已经了解就是这个 tunnel 以及这个 window 的概念哈，tunnel 呢就是球的变化轨迹，那 window 呢就是打者用来判断说这球有没有进到他自己的 zone 的一个可攻击的区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到就是我们打击的教练啊，跟宗哲之间的对话。首先呢，他就先问宗哲一个问题，他说平常我们开完那个 hitters meeting， 之前我跟他介绍过嘛，就是我们 hitters meeting 通常会讲一些什么东西。那开完这个会之后呢，他就问宗哲说，你通常都在想些什么？你都抓哪里的球打？然后宗哲也很明确回答他说，我就是抓红中的球。然后打击教练说，很好，没错，抓红中的球。但是呢，如果今天打击教练跟你讲说，这个投手他就是一个 sinker slider 的投手，所以他所有球都是往下掉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球抓高一点点。那当打击教练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是在抓哪里？那宗哲还是很明确的跟他讲说，我还是抓红中。但是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所在，因为宗哲永远抓的都是红中，所以呢，这个球对他来讲虽然是红中，但是因为这个投手是一个 sinker slider 的投手，所以如果他有进到宗哲的红中区块的话，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外角低或者是内角低的坏球。所以讲到 on the hard 这件事情啊，并不是真的是去把握或者是去锁定红中的球，而是呢你去 anticipate， 也就是预期这个球经过你的 window 之后呢，最后会不会落在红中的位置。那这个 window 呢要怎么样去调整，也就是每一天我们开这个 hitters meeting 的时候呢，打击教练就会提供你资讯，告诉你说这个打者可能他是直球会流的，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右打者，他的直球会往外流的话，对于左打者来说，他就尽量必须要抓内角一点点，因为今天左打者看起来有可能会是内角的球，但最后呢都会流进去变到红中。那像是刚刚的例子啊，假如说今天他是一个 sinker slider 的投手，就他今天是丢一个深卡跟滑球的投手，所以他所有球都是往下掉。那今天呢，我就可以把我的 window 稍微往上提高一点点，因为今天我看起来会是一个偏高坏球的球，但最后呢都会因为他是一颗深卡或是他是一颗滑球而掉到红中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开 hitters meeting 的意义，而不是只是看说这个投手啊他丢什么球种，然后他球速多快，而是呢让你知道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 window。 如果今天是一个直球会流的投手，哦，我稍微抓内角一点点。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右投手，对左打者投很多 backdoor slider， 就是从外角转进来的滑球的话， OK， 那我把我的 window 往外推一点点。这个就是打者呢每天开完 hitters meeting 之后呢可以去做的调整。但其实我也听得出来啊，打击教练们齁对于宗哲的期望是非常高的，他们并不是觉得他做的不好，而是希望他可以做的再更好一点点。像是呢他们就有问宗哲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你觉得一个好的追打率应该是在多少以下？然后宗哲就说他不晓得。然后教练呢就回答我们说是 25%， 但他马上呢又问我们说那 25% 代表的是什么意义。然后我就跟他讲说one in every four pitches， 然后他就说对，没错，就是每四颗里面会有一颗挥空，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其实还是可以犯错，因为每四颗里面你就可以挥空一次，但是呢挥空的那一次很关键，就是你有没有挥空在你在锁定的球。什么意思呢？假如说像我们再把刚刚那个例子拿出来讲一次，如果今天他是一个 sinker slider 的投手，代表说他所有的球都是往下掉的，那今天我的 window 就会因此而提高嘛。那如果今天我又挥到了一个他根本没有进到我的 window， 他一开始就是偏低的球，那这个呢就是我不应该去 chase 的球。那这种球呢通常也是挖地瓜啦。那如果呢今天这个投手他其实也有一颗四缝线，那他很少用，那他就在对你的时候呢把这颗四缝线拿出来，然后他投在好球带的上缘，那这颗球呢理所当然应该会进到我的 window 里面。那如果我去 chase 这颗球最后也没有挥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我预期就是这颗球会掉下来，只是他没有掉而已。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可以犯错，但你犯什么错很重要，你不可以犯那些就是你不应该犯的错。假如说你今天设定的 window 本来就是比较高的，那你怎么会去打一颗挖地瓜的球呢？这就是非常不应该的。而这件事情啊，对于一个打者来讲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一个好的打者齁，他其实有一阵子打了好之后呢，投手一定就会因应他而去做一些调整，那他可能就去投更多的变化球，或者是他可能会用不同的策略对待他。因为我们今天 hitters meeting 里面分析的齁，通常都是这个投手近期的一些 approach， 但是呢，如果今天你是那种特别厉害的打者，他对你一定会有另外的就是攻击的方式嘛。所以来的这些球呢可能都不会是你预期的球，那来的位置呢可能也不会是你预期的位置，所以打者打一打之后呢就会觉得，诶，我的 approach 对吗？就是我应该还要继续我的 approach 吗？是不是我是不是哪里出错了？为什么我都打不好这样子？所以教练呢也有提醒宗哲说，好的打者就要去 break this cycle， 因为这个 cycle 是会一直不断的发生的。你今天可能会因为你维持你的 approach 然后打得好，然后呢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投手对你在做调整，所以你就开始打得不好，打得不好之后呢你就很有可能会想说我去多做一点啊，或者是我去改变一点什么啊，然后接着你就会越打越不好。那今天好的打者呢就是可以 break this cycle， 然后呢维持自己的 approach， 永远都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而改变。而且这些打者啊对于自己的 window 是非常非常 stubborn 的。那 stubborn 意思就是说很固执的，就是说我认为经过这个 window 的才会是好 好球的这件事情啊，我是非常非常深信不疑的。那最好的例子是什么？最好的例子就是因为中哲可能前阵子刚好打得比较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会想说，哦，那我是不是稍微把我的挥棒速度放慢一点点，然后确实击球就好。所以他就问教练讲说，那我这样子就是降我的棒速到底是不是对的？那教练就跟他讲说，其实呢，你应该还是要拿出你的 best swing， 就是你最好的挥棒。那大家也知道呢，中哲最好的 mindset 就是他把每一球都当作是直球，也就是我们很久以前有聊过的那个就是 fastball to middle intent。那如果今天是变化球的时候呢，我们在因应那个速度的差异，然后把它拉打到右外野就好了。所以教练呢，就是建议中哲说，你还是要全力的挥棒，然后抓直球打。如果你今天去降你的棒速的话，你直球就会慢掉，然后变化球呢就会变得太早，那就会有一个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所以千万不要呢去降你的棒速，想说去保护你的好球带，或者说去保护你自己，因为你现在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OK， 那我稍微把我的棒速变慢，是不是就可以确实一点的击到球？但这对你来讲并不是最好的 approach。你要做的事情呢，就只是把你的 window 往前推，最好呢是在投手出手的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进到你的 window。那如果有的话，你就 sell out to the fastball， 就是抓直球打啦。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变化球的话，你在因应这个变化球，然后去做拉打就可以了。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如果你今天不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你就会把你的 window 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退到最后呢，变成本垒板上面的好球带。那你今天的 window 啊，设定在本垒板上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有点像是 open book 的考试一样，你就已经知道它是好球，就已经知道它是坏球了。但它已经要捕手的手套了，所以你也来不及挥了。这就代表说呢，你就会一直 take， 一直 take， 然后最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很消极、很 passive， 不会挥棒的人。但讲到刚刚那个棒速降低的事情哈，中哲昨天有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他跟我讲说，他在 low A 的那一年啊，被一个教练很严厉的指责。那因为呢，有一天哦，是一好球的情况下面，对方丢了一颗好球在下缘的变化球，然后中哲就想说啊，有点被吊到，他就用碰的，然后把那颗球碰成一颗滚地球，最后他也出局了。一回去之后呢，教练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打那颗球？然后中哲就回答说，因为那颗是好球啊。但教练呢马上就反问他说，但是是你的好球吗？中哲就说不是。教练就继续追问嘛，那你为什么要打？中哲就说，因为如果他是好球的话啊，这颗球进到好球带就会变成两好球，两好球之后我就更有可能被三振，就更不好打了。教练就问他说，如果你今天被三振的话，有人会骂你吗？或是你有被三振之后呢，大家对你说过什么事情吗？如果今天结果是三振，跟你这样碰一下最后也是出局，那其实有什么两样？教练要告诉中哲齁，就是拿出你最好的挥棒，然后锁定你要打的球，如果今天是挥空，挥空就算了。所以其实很多这种打击的观念齁，他们在这个养成的过程中啊都已经建立好了。但是打者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越打就越没有信心，或者是打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忘记一些打击的小细节，那就需要适时的有一些教练啊，或者是身边的人提醒你。那最后呢，教练其实也给我们一些忠告了，他就跟我们讲说呢，就是在这个层级越来越高之后啊，其实啊，对他来讲哦 ，High A 的投手哦，二 A 的投手到大联盟的投手，他们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球会越来越靠近好球带。什么叫做越来越靠近好球带？就是这些球可能有些是好球，那有些可能是 50-50 的好球哦，就是我们讲的一半一半的好球啦啊、哦。但是呢，已经不会有明显的坏球了。而这对于打者来讲啊、哦，是最困难的，因为打者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明显的坏球，因为这些球呢，我是可以很轻松的选掉的，而且可以让我的球速领先。所以当高层级的投手越来越会丢好球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你的 window， 而且不可以被轻易的动摇。只有经过这个 window 的球，我才去做进攻。那如果经过这个 window 的球，最后我挥空了怎么办？那也没关系，代表说我犯错，犯错在对的地方。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天开会所聊到的内容。不过呢，这个方式哈，就这个打击的 approach 是不是适合所有的棒球员，我并不是很确定。因为像是在台湾啊，其实还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基层的观念是说，量好球之后你就应该要把球碰掉，你要把自己的扣子变大嘛。啊，这个方式呢，其实也行之有年的。那包含其实很多在职棒里面的球员，像是王威成啊这种，哦，他们其实呢还是可以利用这种就巧碰的方式或是巧打的方式，打出非常多的安打。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哦，就是很多台湾教练会讲说啊，你们国外教的那一套啊，就是我不适合我们台湾人啦、啊。哦，台湾有台湾的玩法，或是台湾有台湾的教法这样子。那因为台湾人身体构造可能本身就是没办法输出这么大的 power， 所以你今天要他全力挥棒，最后可能也不会是一支全垒打。所以呢，倒不如就让他确实击球就好了。我也能理解这个道理。但是呢，当中哲当初在 low A 的时候，他一年其实也只有打六支全垒打而已。他的教练就是怎么样教他的。但你要想嘛，打击姿势有千百万种，哦，就代表说打击的策略或者说打击的方式、教法也有千百万种。那哪一种是对的呢？我觉得就有待时间去考验。不过看球员齁，就在追寻真理的这个过程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特别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7月30的航海日志，我是阿根。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齁，我们在第21周7月13、14这两天的时候有讨论过一个澳洲旅美球员的文章嘛，这位 Josh Chestner， 他在小联盟的一些经历，然后还有一些分享。那我记得我在聊到那一集的时候，我就特别讲说，哦，我一定要特别来开一集讲一下投球失忆症这个东西。为什么特别要讲一下投球失忆症呢？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投球失忆症其实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误解。像是我跟大家提到就是投球失忆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会想说 说这可能是一个心理疾病，是因为这些球员啊没有办法对抗他自己的心魔，或者说他有个坎过不去之类的，所以导致他的投球走样。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通常一个职业选手他已经丢准这么多年了，然后他一个这么职业然后这么专业的选手，怎么可能在一夕之间突然丢不进好球袋，这是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当大家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像台湾教练一样，如果当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做不好，他就会说啊，你这心理问题啦，你帮他情商得喝啊。再加上齁，其实有一些选手他过往分享自己的就是投球失意症的这个经历，他都会讲说哦，因为他在一些像是郭宏志嘛，他就讲过他是在就是旅美时期的时候接受这个 Harvey Dorfman 这个很知名的运动心理医师的帮助底下才成功走出投球失意症。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哦，投球失意症一定就是心理的疾病。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没有一种疾病啊是因为一个单一原因所造成的。即便你今天是肩膀夹脊好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肩膀的问题，或者是手肘 Tommy John， 也不会是单纯因为你丢某一颗球或是某一条肌肉的张力太强了所以导致他受伤，不会，都不会是，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原因。所以包含像是投球失意症这个疾病啊，其实也有两大因素在影响他。那这两大因素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光谱，就是在光谱的两端，那一端呢就是心理疾病，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因为心理导致你有投球失意症，那光谱的另外一端呢就是运动障碍型的投球失意。那每一个人处在这个光谱的哪一端其实很难解释，有些人可能比较靠近心理那一端，就是心理影响成分比较大，那有些人可能是比较靠近运动障碍的那一端，这个依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其实都会有一些差异。那前面啊，其实我只是先把结论拿出来讲，就投球失意不单单只是心理的问题，它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但其实啊，投球失意症这个话题还有很多需要跟大家解释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投球失意。但其实投球失意啊，并不是来自于棒球，它一开始其实是就是针对一些高尔夫球选手啊，他们在一些关键比赛的时候，就像最后推杆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抽搐啊、颤抖的现象然后这个病症呢，叫做易普症，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IPS。那后来呢，因为在棒球这个领域啊，开始出现有一些人可能传球传不准的情况，所以呢，才慢慢的把这个易普症在棒球这一端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投球失意症这样子。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易普症 IPS 这个东西，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高尔夫球的术语嘛。那这个易普症呢，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你今天一定要是在做一个高度专注或是精准度的运动的时候才会发生。如果以英文来讲就是叫做一个 task oriented movement， 就是今天你一定是有一个任务导向的，你是有很有目的性的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才会发生这个病症。所以在高尔夫球里面啊，就是像是推杆这种事情就是你要很高度专注，因为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打过 Wii， 或者是说至少玩过 Switch 的那种高尔夫球，有没有第一杆如果用那个 club 打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太专注说那一球一定要打得多精准或者怎么样，你只要把那个球打向那个方向，然后打得越远越好当然我是高尔夫球外行，所以我这样讲肯定也不对，就是也是要有一定的精准度，但不用说什么像推杆的时候会有那种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情况发生，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的。所以大部分的高尔夫球选手他们如果有易普症的话，都会出现在推杆的时候。但你说有没有人会出现在就是一开始第一杆的时候？当然也有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网络上很有名的影片，然后呢他是一个篮球选手叫 Charles Barkley， 很有名嘛，大家都知道他后来跑去当球评的那一个。那他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好，你去找一下 Charles Barkley IPS， 你就会看到他挥杆的时候啊，他的脚会一直颤抖颤抖这样子，就是脚一直抖，然后挥杆的时候就挥一半一直挥不下去，他好像要准备很久，好像要做很多心理建设还是怎么样，然后最后才可以把球顺利的打出去。但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就是当他今天在旁边就是练习挥杆的时候，就他还没有打到球上面，他只在旁边练习练挥的时候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只要一就定位，就站到那个球旁边之后呢，准备要挥的时候，他每一次挥杆脚都会抖，然后每一次挥杆都会挥个一半，然后呢一直在那边想半天，然后最后才真的挥下去。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符合易普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你今天在练习的时候都没事，如果你今天只是 casual 的随便挥一挥哦都 OK，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task oriented，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才会发生这些相对应的症状。所以这种练习的时候没事啊，但比赛的时候总是软手哦，就让大家觉得说易普症啊，应该就是一种就是在压力环境下面的焦虑导致的问题。那相关的脑波研究呢，其实是有发现说，就是这些高球选手在推杆的时候啊，左大脑会有过度活化的现象，那这样子呢，就可能会进而影响表现嘛。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焦虑型易普症，也就是我刚刚节目前面讲到的光谱两端的某一端，好，就是心理影响的那一端。那比较著名的例子呢，大家一定会想到之前有带过红袜、带过小熊的那个 John Lester。那 John Lester 呢，他在投球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哦，但唯独呢，就是他在牵制一垒的时候呢，出现非常大的障碍。有时候那个一垒跑者啊，他已经给你提前起跑了，他就是已经 early break 了，但是呢 Lester 还是传不出去，他就是没有办法把球传到一垒。但有时候可能传出去的时候也是好几个慢抖或是挖地瓜之类的，但重点呢就是你知道他在往本垒丢球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说传球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讲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传一垒对他来讲就是有一个恐惧。那这个呢就是比较偏向焦虑型易普症的一种典型症状，就是说呢他们今天 在非比赛的时候呢，表现会比正式比赛来得好，就是练习的时候 OK， 但比赛的时候张力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但是呢，我今天主要想要介绍的其实是光谱的另外一端，也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运动障碍型的易普症。但这种运动障碍型的 IPS 啊，它的起源其实有一个专有的医学名词，叫做肌张力不全，也就是 dystonia。 那肌张力这个东西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肌张力就是肌肉在休息静止底下的时候，你没有在收缩的时候，那个肌肉紧绷的程度。很多人可能就会问说，我今天如果是放松，没有在运动的时候，肌肉不就是完全放松吗？没有，因为就算你今天是完全放松，其实肌肉都还是有一定的张力在维持整个骨骼结构的排列。但是肌张力不全的患者呢，他的肌肉张力就会时高时低，他没有一个很固定的 pattern， 然后甚至偶尔会产生一些不自主的收缩。如果你今天是在小孩子的时期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就是 dystonia 这样子的疾病的话，有时候啊，因为你两边脖子的肌肉张力不一样，就会产生一种很严重的问题，叫做斜颈症。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人头歪歪的，其实搞不好他们并不是真的在歪头，他们其实只是因为罹患这种叫做肌张力不全的生理疾病。那这种肌张力不全啊，其实严重一点是有可能蔓延到全身的。但是呢，在运动中大多数其实都是局部性的肌张力不全，就是只有部分肌肉啦，或是特定区块的肌肉会受到影响。所以当你在从事一些特定活动的时候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自主的收缩。像我以前啊，还在高中就职的时候，就跟一个就是高一的选手有聊过，那他其实呢也是罹患过就投球失忆症，那么小才15岁就已经得过这种病。那他跟我讲说呢，他当初就是在丢球的时候啊，右手指就是会突然会觉得很僵硬，或是会有一些不自主的抽动，会一直抖这样子。有时候呢，就只是拿起球而已，他根本没有要丢，他只是把球拿起来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就是有这些症状。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一种突然没有办法丢好球的感觉，你根本就不晓得你这球丢出去，球会往哪里跑。你要想象一个从六岁开始打球的小朋友，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突然打一打之后呢，有一天就不会丢球了。一个我已经从事将近10年的运动，对他们来讲打棒球可能就像我们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有一天我们起床之后突然发现我不会拿筷子，就是这么样一个就是震惊的事情。他突然啊在整个队伍里面就变成一个异类。那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非常能够理解，身边的教练或是朋友一定都会极尽所能想要帮你找出答案，想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想当然而呢，要找答案的方法就是继续丢嘛。因为以教练的观点来讲， OK， 我了解的就是投球动作，所以如果今天是某一个动作导致你今天整个投球走中的话，那我们就修正这个动作看看会不会改善。这件事情呢是我真的亲身经历过，包含我进到卫权之后也有遇到投球失忆症的选手。然后呢，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每天早上特丢，可能每天早上呢就是提早来，然后丢个50到100颗，去修正他的投球机制，把他的投球机制稳定下来。但这个对于他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我必须说效果还是很有限。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每天这样特丢个50到100颗之后，不到几个礼拜他就进到复健组了。然后他开始说他的肩膀开始有点不太舒服，然后他的手肘开始有点不太舒服。好，我们就开始重新复健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稍微有点关机，让他休息一下。过两个礼拜之后呢，再出去之后呢，又是每天50到100颗，所以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他根本没有时间复原。他就算复原了之后呢，他每天又开始操他的肩膀跟手肘。你说用这种方式治好一个投球失忆症的选手，我个人是保持一个很怀疑的态度。那有些人就会问说，可是他已经很努力的调整了，就是每天丢那么多颗，为什么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反而还治不好这样子？其实呢，这个跟肌张力不全的病理机制有一点相关，因为其实人体的大脑外侧有包一个薄薄的结构啦，那这个结构叫做大脑皮层，就是这个皮层呢，每一个区块其实都掌控了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就有点像是可能是大脑最上方的这个皮层啊，是掌控一些四肢的部分，那大脑旁边比较侧边的皮层啊，是掌控一些我们的脸啊，或者是嘴巴的一些感觉跟动作。那研究其实就有发现如果今天当人体过度训练某些身体部位的时候啊，就会导致大脑皮层那个支配的范围开始扩大，就可能会导致原本在支配肩膀的那个部位它扩大，然后开始呢就是也支配到手肘，甚至是手指等等。所以呢，当你今天肩膀动的时候，你的手指就会有一些不自主的收缩，那就很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投球失忆症的一些症状嘛。那大家也知道说，投球其实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很精密的一个运动，就是你今天要先肩胛骨启动，然后到肩膀，到手肘，到手指。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皮层的支配范围整个乱掉了，那代表说你启动的顺序也整个乱掉了。那我们再回头强调一次，什么时候会导致这种大脑皮层的支配范围开始扩大？就是当你过度训练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有 IPS 相关的症状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影响，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光谱，所以呢不会说你是完全在心理那一端的极端，也有可能你就是在正中间的位置。那如果也有就是因为过度训练导致的运动障碍型易普症，然后这时候你再去过度训练它，让你的皮层支配范围继续的扩大，那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甚至呢，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说，如果今天肩膀动的话，手肘就会抖，那我就用一些其他的肌群去代偿，我不要用 用肩膀用那么多，我可能用一些其他的肌群去带动我的肩膀这样子。那这种代偿动作，我相信对大家来讲也是很 common sense， 因为你持续使用这种代偿动作的话，很快你就会受伤了。那针对这种肌张力不全的运动障碍型易普症，通常要怎么样治疗呢？大部分啊会把你转介给就是神经医学科，由神经医学的专业医师齁，去针对你肌张力不全所产生的症状对症下药。好像是呢可能就会开一些药物啊去阻断神经的传导，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降低这种神经冲动，就会比较少这些非自主的颤抖啊或是抽搐产生。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注射一些像是肉毒杆菌啊或者是利多卡因，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治疗方式。那针对前面讲过的那个焦虑型的易普症啊，好就是使用心理治疗嘛。那之前呢某些学者啊就是利用引导意向法这种治疗方式呢来帮助这些高球选手解决 IPS 的问题，而且在治疗过后啊就是得到非常显著的效果，而且没有再复发过。总结来说啊，就是 IPS 的成因跟治疗方式其实还需要很多的研究去佐证啦。那包含其实像是刚刚讲过的这种运动障碍型的啊，就这种肌张力不全的易普症，也有些人说不是大脑皮层的关系，而是跟 basal ganglia 就是在大脑里面这个基底核这个结构啊有比较大的相关。因为基底核病变其实就是帕金森氏症的来源，那帕金森氏症常见的症状就是会手抖什么之类的嘛，所以其实也很符合就是投球失忆症所产生的症状。但这一集呢其实我主要想要宣导的观念是告诉大家说，投球失忆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单单只是心理的疾病，你还是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光谱。那这个光谱呢就是会有两端，那一端呢就是心理疾病，一端呢就是比较运动障碍型的。但不会每一个人都是刚好在这两端的极端，一定有些人是在中间，有些人是比较靠心理那边，有些人是比较靠运动这边。但是呢你只要有一点点 dystonia 就是肌张力不全的成分在里面的话，你只要过度训练就会让整个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不要想着说就是投不进去嘛，那我们就多丢一点，我们就多投一点，投到你丢进去为止。因为这个呢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卫权的时候呢看到一位投手，然后呢就是在某一场比赛里面突然就丢不进去，连续丢了四五个爆头，然后连续几个触身球之后呢就再也修不好了。你当下真的会很震撼，就是怎么会有一个投手在一场比赛里面，他可能在这场比赛里面不是一开始就不行哦，他可能是丢个五到十颗之后才开始这些爆头，开始这些触身球，真的会让你感觉哦，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那在他就是得病之后啊，他就是不断的在复健然后以及特丢之间做这个轮回，那看了其实也是很痛苦。那就像之前我们讲的那个Josh Jesser 那篇文章，他有讲到说他也得过投球失忆症，然后在他的下一则贴文他马上就提到说，你的身体会比以前更容易受伤，日复一日为球表现出尽全力意味着你会受伤，受伤就会成为常态，而每一个能够上场的日子都是好日子。原因呢就是因为得了投球失忆症之后，如果你越训练他，他的情况就会变得越糟糕。那到底要怎么办呢？就像刚刚讲的，因为你一定有一部分的心理因素，有一部分的身体因素，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要双管齐下，就是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同时也去接受神经医学科的介入。但是你说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练习？也不是不能练习，只是要非常小心的控管练习的量，而不是呢就是你今天丢不好你就多丢一点，就是因为你得了投球失忆症，所以我们丢100颗丢200颗丢到你把感觉找回来为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OK， 以上这些就是针对投球失忆症或者说我们精确一点讲易普症的相关介绍。其实这集的内容啊，我多年前就已经在运动世界上面把它写成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投球失忆症要面对的不只是心中的恐惧，里面其实有包含一些蛮多图文介绍的啊，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看图文比较喜欢看文章的话，可以把它翻出来阅读一下。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7月3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对于台湾人来讲，731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731的交易大限。但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是昨天晚上的6点，也就是730晚上6点的交易大限。那这个时间在美国的每一个时区啊，其实又有点不太一样。像是可能西岸的话，又要再扣三个小时，可能就是3点啊什么之类的。那刚好我在东岸嘛，所以呢，就是跟台湾刚好差12个小时，也就是晚上6点的时间。那我昨天在跟我女友解释说，就是交易大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交易耶。我就简短讲一下齁，简短讲一下。其实大联盟啊每一年都会在7月底的时候设定一个就是交易的截止日期，在这个日期之前呢你可以做任何的交易，那过了这个日子之后呢你就只能用你现有的40人名单去打比赛，那包含就是接下来的比赛啊跟季后赛都是一样。那什么831交易大限齁，那个我们就先不谈啦。那在交易大限之前齁，各个球队要做的事情就是先评估自己是不是一个 contender， 就是还有竞争的球队。那如果他今天呢就是已经脱离战线了，他可能就是当一个卖家，把队上还可以用的这些球员啊赶快先卖出去，然后换回一些潜力的新秀，因为我今年没有要 要拼的嘛，我要拼的就是来年。那如果今天呢，你是处于那种就是准备要进季后赛，或者是一定会进季后赛的球队，那你可能就会当一个买家，和刚刚讲到的这些就是当卖家的球队齁，买来一些可以租用的球员。但其实讲租齁也不是很正确，因为你要承接他的合约啦。那你承接他的合约之后呢，其实是一笔交易，所以呢你也要送出相对应对方满意的包裹，这个交易才有可能成型。那像我们今年自己海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比较偏买家没错啦，但其实也有一个蛮明显的趋势，就是我们几乎把我们所有的投手都卖掉了，然后去换野手回来。所以代表说呢，其实我们这几年的投手养成应该算是部门里面还算满意，所以他们开始就把一些投手的战力拿去换回野手这样子。但其实呢，很多人都以为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内线消息，就知道说哦，提前先知道我们要交易谁，或者是谁可能会走这样子。但其实我跟你讲齁，完全没有，真的完全不知道。我们先讲这些台湾球员好了，他们根本一无所知，就是自己会不会被交易啊，或是会去哪一队啊，或是有哪些球队在问他，其实他们都不晓得。那当然啦、啊、其实我也有问一些就是美国的球员齁，觉得说诶、欸、你们自己会不会被交易这样子。他们都跟我讲说诶、欸、其实他们也很担心，所以他们都有去问他们自己的经纪人。但是呢，连经纪人那边都只是听到一些 rumors， 但对方出什么包裹还倒是直接拒绝呢，还是跟他讲说诶、欸、如果你再出更多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换。哦，这些东西他们都完全不晓得，经纪人都完全没有办法得知。那我们有一个队友啊，有和我们分享说，他去年就在季中上去支援3A 的时候啊，和一个队友 B 在吃早餐，突然呢就在电视上面看到队友 B 被交易了，他就很兴奋的跟他讲说诶、欸、你出现在电视上啊这样子。那这个队友 B 呢本人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海盗啊真的是囤积太多太多的天赋了，所以有的时候呢留在海盗这种就是农场很好的球队，不一定对你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当然我讲的啦是就是上大联盟的发展，而不是说球员本身的这种发展。当然养成方面可能不一定比其他球队差，但是上大联盟之路呢可能就相对来讲辛苦一些。那通常交易啊也是把你换到一个相比起来更需要你的地方，所以那个球员呢去年换过去之后没过多久就上大联盟了。那当然啦、啊、还有一些球员呢，我有听过的是他们自己滑推特滑到自己被交易的，那真的超扯的。因为其实美国推特的那些就是爆料的消息蛮快的，所以呢当下如果你不是在球场，或者是当下旁边就有一些教练可以通知你的话呢，有可能你会自己比那个教练还要先知道。因为其实教练也是从我们不管是农场主管那边得知的嘛，然后他知道之后呢他才会把这个讯息 relay 给你。其实当初伟杰齁就是被换来海盗的时候啊，也是学长，我听说啦是学长先在 PTT 上面滑到之后呢，伟杰才接到了他经纪人的电话。所以这种 front office 的事情齁，我们是真的完全没有内线，这点呢大家不需要怀疑。那至于我们今年队上呢，其实也有一些人被交易啦。那其中一个投手被交易走的时候呢，教练也只是在群组里面通知大家说诶、欸、他被交易了，感谢大家今年对他的所有帮助，就非常的云淡风轻，有点像是交易是一种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不过我要讲齁，就是身处在小联盟啊，看这些交易真的是蛮有趣的。因为啊就是会被交易的球员啊，大多都是一些潜力新秀，不管你是换走或者是换来，都是一些潜力新秀嘛。所以呢之前对战的时候肯定都会特别注意，结果呢最近就开始陆续看到这些人被交易的讯息啊，还是会觉得多少有一点震惊啊。就是哈，之前那个洋基那个谁谁谁打全垒打那个走了，像那个 Augustin Ramirez 啊，对我们来说他真的超级烫，而且好像对我们来说是在球季还很上半段的时候他就已经打十几支全垒打了，那时候真的超级夸张的。所以投手其实都有对他严加看管啊，那时候投手其实都有对他特别去设定一些 attack plan， 就是要怎么解决他这样子。那我记得他打完我们没多久齁，可能过个几个礼拜他就上去 3A 了，那结局大家也知道了嘛，就是洋基把他拿出去换回极战力的 Jace 回来。其实看这些球员被交易齁，有点像是看就是上大联盟的球员，我们也会有一样的感触。例如说像是 Ben Rice， 我们今年上半季才刚对过，然后呢他上大联盟的时候我们就会互相会讨论嘛，就会说诶、欸、那个 Ben Rice 上大联盟嘞，我们不是前几礼拜才对过吗？这样，那像今天又上大联盟的那个 Jackson Holiday 哈，去年还跟我们一起打球，那今年呢就尝到大联盟的初体验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点微妙，但是非常特别的感受。但我还是要讲哈，相比去年啊，今年的交易大限真的热闹很多。去年可能是因为我们在 Greensboro 低层级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海盗好像不是 contender， 所以呢就没有任何动静，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去年在海盗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被交易走哎，但是今年呢，我们先是送走前面那个中继投手嘛，然后去洛基，昨天截止前半小时呢又把我们先发的三垒手，就是2A 先发三垒手送去蓝鸟，我们就亲眼看着他被叫进办公室。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恭喜他，然后赶快问他说诶、欸、你去哪里你去哪里这样子，然后他也开始马上打包。那因为他是我们的先发三垒手嘛，所以我们的殴打呢就马上的更换，就总教练马上换掉了我们今天的三垒手，然后换成另外一个替补的。然后昨天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是我们有一个一垒手啊非常不会看脸色，他看到我们的三垒手被交易走啊，他马上就在他的旁边，然后问那个 Clubby 说诶、欸、那我可不可以穿他的背号这样子，然后全部人都在笑，想 说人家才刚走你就想要穿他的背号是怎样啦。这个呢也是我第一次啊，就是亲眼看到队友被交易的感觉。因为其实那个中继投手啊被交易的时候我们刚好在放假，就礼拜一嘛，所以他被交易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处于放假的状态，没有人在球场，所以应该是用讯息通知他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来得及就是好好跟他道别。不过呢这个三垒手真的是在比赛前半小时的时候呢被交易走的，所以呢我们全部人都有跟他就是击掌啊拥抱。那我们在另外一笔跟马林鱼的交易里面啊，我们也送走了一个就是韩国的投手。那这个韩国投手呢是我们球队的非常潜力的新秀，他已经进来两年了。在他当初刚进来的时候啊，他就是和红林一起去多米尼加的伙伴，所以我们在 DR 的时候其实就认识了，也一直维持不错的关系。那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多米尼加丢有点像是 Live VP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投手真的超级强。他直球啊可以就是碰到差不多9798、哦、甚至可以到100迈啦，就是那一天的均速大概就在9798，然后有一颗曲球，那个曲球的转速可以超过3000转，然后各个球种的控制呢其实也都算 OK。 但可惜啦，就是他这两年伤势不断，包含就一开始可能有脚踝的啊，然后后来有一些就是胸小肌的问题等等的，始终无法上场投球。那职业球队其实也是很现实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贡献，那我们就把你包出去。所以呢有时候会觉得齁，就是 MLB 在交易这一块啊还是让人觉得很商业，但久了之后应该就会慢慢习惯了啦。所以第二年呢参与到交易大线比去年精彩不少，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分享给各位。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8月1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哇，8月了，太棒了太棒了，距离球季结束呢又更靠近了一些些。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之前在纽约游记的那一集，我们有聊到说我们去 SOHO、哦、在这边刚好跟大家刊物一下，我上一集啊讲了很多次 MoMA， 但 MoMA 呢其实是在 SOHO 区里面的其中一个 design store， 所以呢我都讲错了啦，其实那个区域叫做苏豪区，叫做 SOHO 区，也就是我说很像台湾的东区那个区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逛街的话不要打错了，不要打打成 MoMA， 要打 SOHO， SOHO、哦、这个呢才是很适合逛街的地方。那我们在那一集呢有聊到说 SOHO 区里面有我女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香水品牌叫做 Diptyk 嘛，那这 Diptyk 呢其实是来自于欧洲的香水。不过呢我那时候就留了一招，因为其实 SOHO 这边呢还有一家纽约道地的品牌，而且它的总部就在 SOHO 区里面。那这个牌子呢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香水品牌。我知道我今天介绍这个牌子很多朋友会杀了我因为呢大家喷香水就是不想要撞香嘛，那这刚好呢又是一个比较算是蛮小众的品牌，虽然说这几年其实有整个红起来啦，身边大概每五个人或是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听过，但听过呢不代表他有买。所以我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它叫做 Le Labo。 那 Le Labo 这个字呢在法文里面其实是实验室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在法文里面叫做实验室的意思呢？其实它创办人啊两个人都是法国人，都是从法国起家的。那之所以要取名叫做实验室呢，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就是香水在制作过程的时候这种独有的体验。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他们的店面里面购买香水的时候啊，都是在店面里面的香氛实验室手工调配而成的，所以你要现场等它制作好，它不会直接拿一个现成品给你，也代表说呢你这瓶香水你可以自己参与它这整个制作的过程。那等它制作好之后呢，它就把它包装进一个配有定制标签的棕色盒子，这也是他们的特色啦。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在这个包装上面啊打上自己的名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虽然说每一瓶香水的制作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配方，但因为现场制作的关系，所以呢你每一次拿到的香水味道可能都有一些些许的不同，那就更显得你这瓶香水的独特。我觉得以上这些啊都是你在其他家购买香水的时候不会有的体验。那这个品牌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它从来不花钱做广告，他们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香水的研发上面，这就是为什么它很小众，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在就是巴士的那个站牌上面啊或者是任何的看板上面看过这个香水的广告。那如果今天呢有个东西你从来没看过它的广告，但是你是从朋友的口中听到这个牌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像有点东西耶，感觉可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在认识这个香水之前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它的广告，那我也相信啊他们应该是对自己的产品有绝对的自信才能做到这样子。不做广告其实已经很夸张了，但他们有多不花俏呢、哦、就是他们选用的瓶子也超级无聊，就是那种透明然后随处可见的那种瓶器，然后上面加上一个就是特制化的贴纸而已。那这个贴纸呢上面会有这瓶香水的名称，然后每一款香水都是由主材料命名的，后面所跟着的数字呢就代表制作这款香水所需要的香料种类数量、哦、比如说呢我举个例子好了，他们有一款非常有名的香水叫做 Jose 31， 那这个其实应该是叫做 Rose，就是或是你讲 rose 就是玫瑰的意思，但我想说尽量呈现它原本的念法啦。好，所以这瓶呢我们就讲就是 rose 31好了啦，还是讲英文比较习惯一点。好，就是玫瑰31，它其实就是以百瓣玫瑰和大马士革玫瑰为主材料，所以呢它的命名就叫做 rose。 那这个主材料呢就占了香水一半以上的分量，并且呢另外搭配了总共31款材料，所以后面的数字才会是31。那他们每一款香水呢都是这个命名逻辑，那贴纸上面呢还会有你购买的日期跟姓名，仅此而已。所以这个瓶子真的是超级无聊。 调，因为他们就是希望你不要被这个花俏的外观吸引而去购买，是真的喜欢它带给你的香味体验，然后注重在这个香水的本质上面。所以他们对他们香水的原料也是非常不马虎，所有的原料产地呢都来自于 Gas 这个地方呢，就是法国著名的香水之都。那讲到我人生第一瓶的 Les Labos 呢，那是去年我和博玉一起去 Brooklyn 打客场的时候买的，就是坐错火车方向的那一次啦。那其实呢，他们的总部就在 SOHO 附近嘛，我有讲过，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因为时间很赶，所以选了另外一家更近的。我那时候走进他们店面的时候啊，真的超级兴奋，因为我第一次来到就是真的纽约的 Les Labos。 那他们的店面呢，清一色走的都是有一点工业风复古的感觉吗？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旧旧的啦。它和逛一般的香水店哦，有很大感受上的不同。那其实呢，我已经是他们的粉丝很长一段时间了。一开始呢，是看到有一个科技 YouTuber， 我也不确定为什么我是看科技 YouTuber 介绍香水。不过呢，那时候我是听他讲说哈，他自己是用 Another 13这一款香水，所以我就去中山区试闻了好几次，觉得这个牌子哦真的很赞呢。后来发现啊，身边也有一些女生朋友哈，就女性朋友非常爱喷这一款香水。虽然他们标榜哈自己是一个中性香水品牌。那其实你实际去闻过就会知道 Les Labos 绝对还是一个更适合男生的牌子啊。除了他们很多木质调的香水以外，大部分的也真的没有什么甜味。当然我知道蛮多香水都是哦，这就一定是男生款，这一定是女生款，但 Les Labos 可能会让你分说，诶，这个好像也可以给女生喷，这个好像也可以给男生喷，会比较变得模糊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可以标榜自己是中性香水品牌。但对我来讲齁，就对我来说啦，我还是认为这个牌子比较适合男生喷一点点。但如果你真的要选 Les Labos 的其中一款当做送女生的礼物齁，我会觉得刚刚介绍过的那个 Rose 31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为什么我已经是他们的粉丝这么久，然后也去中山区试闻过了，最后却没有选择在台湾买，而是来美国购买呢？原因就是因为在台湾买有几个坏处，除了价格比较高一点，它也只会喷在纸条上面给你闻而已，如果你今天要试闻的话。但在美国呢，基本上你只要跟他讲说哦，我不需要帮忙，我自己随便逛逛，这整间店呢基本上就有点像是你的了、哦、你要喷在身上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我那时候还很不好意思问他说，诶，我可以喷在身上试闻看看吗？他们一副就是哦，可以啊，你自己喷也没问题这样子。虽然我一开始、哦、是奔着那个13去的嘛，就是 Another 13， 但实际喷在身上之后我才发现，嗯，这好像不是我的爱，就是它味道很淡很淡，有点像是体香的感觉。那因为香水呢，其实会因为你的体温跟体味产生不同的变化，然后前中后段的那个进程啊会因此改变。像我自己可能体温高，我基本上就不太会喷那些我很会流汗的位置，可能还是以手腕为主啦。那也就是因为呢，我有了在美国大喷特喷的这个机会啊，我才没有和我的挚爱擦肩而过。而这一瓶呢，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品项 Tenoir 29。那 Tenoir 这个意思呢，在法文里面应该是红茶的意思。红茶的话在英文就是 Black Tea 嘛，所以他们是翻成黑茶二酒。所以如果你去买的时候，你想说，我要找的是红茶，但发现没有红茶，只有黑茶的话，哦，这是一样的东西啦，哦，这是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你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木质调，和我一样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直接试272933，因为这三款呢应该是他们家就是最木质调的三款。那27的话就是抹茶，29的话就我刚刚讲到的黑茶，33的话则是檀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中泽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喷33，而33呢，我相信也是 Les Labos 卖的最好的一款。那我自己呢，则是27跟29各有一瓶，分不同的场合喷。那像我在美国的话是比较常喷27，因为27我蛮喜欢它的味道，但我女朋友没有很喜欢。所以呢，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就是自己喷27，但我只要回台湾之后呢，基本上都是喷29，因为29呢是我女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味道。那我觉得在约会的时候让对方有一个好的心情，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起手式啦就你至少要先让对方心情好嘛，然后你今天的约会才会整个顺利。那木质调呢，其实还有一个最顶的选项，就是东京的 City Exclusive， 也就是他们的城市限定版，叫做 Gaiac 10。顾名思义呢，就是只有在东京的 Les Labos 才买得到，除非你找代购啦。那或是说呢，其实每一个九月都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会有一整个月的时间，全球都可以买得到城市香。那其实 Les Labos 在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香，像是洛杉矶的花香跟麝香，纽约的烟熏味，然后达拉斯的纯净香草味道等等，这些呢都是要在当地才买得到的品项。那当然呢，你也可以等九月，你就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买到这些城市香。但是呢，东京时真的是很多台湾人评比所有城市香里面的第一名。我去年刚好就是九月的时候从旧金山飞回来嘛，所以就刚好可以在旧金山的免税店买到东京时。我真的是在原地考虑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想好说我到底要不要买。那因为在美国试喷都是可以喷在身上的嘛，所以等我回到台湾落地的时候闻到那个味道，我都还在怀念自己怎么没有买，你知道吗？那为什么没有买呢？好，其实一方面是想给自己一个遗憾啊，看到日本的汇率上齁，应该有一天我可以去日本买到就是更便宜的 Gaiac 10吧，然后顺便来一个旅游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城市系列真的很贵，它真的很贵。 Les Labos 本身就是一个算是蛮高阶的品牌，蛮贵的。那城市香呢几乎又是一般版本的将近两倍价格，小弟我啊真的还没有这个财力入手。如果大家预算足够，我建议大家可以趁即将到来的9月 去台北、新竹、台中、高雄、哦、都有门市可以去试闻看看。如果你是在美国买的话呢，记得、空瓶不要直接丢掉，因为空瓶去做 refill 的话都会有75%的折扣，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哦，这瓶子很丑啊，就透明的而已，所以用完之后呢就直接扔掉了，千万不要、哦、一定要留着。那 Relabo 呢其实也有出一些周边的系列，像是香氛蜡烛啊、洗发精、沐浴乳、 body lotion 等等、哦、我去年在旧金山的时候呢都帮大家试过了，我自己是觉得不符价位啦，这些产品呢都没有比香水来的更能体现这些香味的特色。我自己去年在美国饭店啊有拿了一个随身装的乳液，那这个乳液呢味道和三头三三就是中泽喷的那一款的乳液啊味道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算是比较劣质然后味道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三三，但价钱差几倍、哦、我就不讲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买一般的版本就好了，根本不需要买到 Relabo 的乳液。当然了，我知道这集讲完之后呢很多人就会去官网确认这个价钱，然后确认价钱之后就觉得说干你是盘子吗，香水有需要买到这么贵吗，又不是大家都懂闻。然后其实当初呢中泽就是这样劝退我买 Gaiactane 的，因为我当初要买那个东京10的时候啊，中泽就说他当初有想过要买，但是他没有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又不是每个人都懂香水，那如果身边的人闻了之后呢又闻不出来这是东京10的话，你花了两倍的价格然后买了一个又不是好闻两倍的东西，真的有值得吗？我那时候想一想觉得好像有点道理，所以呢就决定好吧那就先不要买好了。但是我自己的理念呢是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种香味可以让你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找到一点点的乐趣，那当你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听到有人问你说你这是用哪一款香水啊，那种满足感真的很难形容。去年我在坐巴士的时候啊就有好多队友问我说我是用哪一个牌子这样子，他们后来也全部都跑去买了，但是我没有跟他们报说我自己买的29，而是跟他们讲说三三比较红，你们去买三三就是如果你要撞香的话你就跟中泽撞，不要跟我撞这样子但是我这边呢还是要摸着良心跟大家讲一下，奢侈品偶一为之就好，大家还是要衡量自身的能力购买，有闲钱的话呢记得最好的方式还是拿去做长期投资，保护你自己的购买力，然后对抗通膨，因为你大部分买的奢侈品啊最终都是不会增值的。以上呢来自质感男孩的一些小小忠告，我是哈根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哦，拜拜。